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我下诊后跟姐妹们谈心理的话，不管是你们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酸甜苦辣又不知道找谁说，闺蜜呢，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的路上。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特别，但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实在是太谢谢了，欢迎大家多多转发留言，分享给五星好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一集有关于代理孕母的，结果下面的留言吓死我了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习惯了对，所以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莉莉。莉莉是因为你女儿叫莉莉吗？
没有，我就叫莉莉。
那你女儿跟儿子呢？
Adeline 跟 Caden。 哦，莉娘是我
她是莉娘本人。
哦、yeah. 我以为是莉莉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莉娘的甘苦生活 Lily Mama's Life， 请大家追踪她。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很开心，因为 Lily 是远从美国回来的来宾。对，
超远，
刚好。
我要先岔题一下啦，为什么我们会认识 Lily， 是因为我上次呢邀请了一位我自己的个案，他是去美国找代理孕母，生了两个小孩，但是许多找代理孕母前需要做的检查等等项目都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然后传给美国的医生看啊，跟美国的医生沟通等等的。所以那一集播出以后，就许多这个跟我们看法比较不相同的人在我们的 podcast 或是 facebook 下面留言啊，那当然也有很多谬误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对于代理孕母不够了解，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生殖医学真的是一个很偏然后很专门的一个生殖的领域，就算是一般妇产科医生都不一定了解有关于代理孕母的原理等等的。所以这次我会跟 Lily 认识，是因为我们一起在翠上面战网友最近的翠呢很流行谈代理孕母，而且真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我们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说自己是生育医学博士的网友发文，他说呢年轻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去当代理孕母，因为当代理孕母可以永葆子宫的青春，是防止不孕的保险啊！我真的三条线。对妇产科医师来说啦，其实子宫归子宫，卵巢归卵巢，子宫是真的可以，它的年限比较晚，卵巢没有办法，反而是卵巢它的保鲜期大概是35岁以前。子宫倒是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案例，真的是40、50甚至60都有人是靠帮人家代孕，或者呢因为美国有妈妈帮女儿代孕过，也有这个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还是用自己的子宫，有时候超过50岁，在台湾有很夸张是超过60岁，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案例，使用很久以前的冻卵或者是别人捐的卵子怀孕的。当然医学上我们真的很不鼓励大家在40、45以后怀孕，原因是因为说还是会母婴的并发症比较多，但目前这个社会的趋势很难啊，因为大家结婚的很晚，或者是认识好的对象，或者是事业有一个阶段然后你才想要怀孕，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趋势。可是未来我们当然还是很希望可以提倡这样子的观念，不过因为现在已经有冻卵啊，生殖医学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大家会比较晚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们会尽量去导正大家的观念。结果呢这篇奇闻共赏，在翠上面的奇闻共赏，就我有点受不了，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很晚，我们半夜嘞超累的，对，半夜的时候还在那边站这个鬼扯的观念。那这篇奇闻共赏还引来一些公众人物，比如说很有名的苏怡宁苏妈妈啊，还有林静怡立法委员啊，陈崇威兽医师等等都加入战场。因为他写的很长，但是里面真的是鬼扯，不过也是因为有这篇文章，我们才发现说哇，有一位 Lily 她是台湾人，但是她嫁到美国，她是真正有过代孕经验的人， 他也加入跟网友比战，他当然很有说服力，因为他自己是代理孕母我们只是知道这个代理孕母的原理而已。你想讲什么？那天我站到后来就睡着了。
其实我比较 care 的是接下来后面很多反对的声音跟那些很恐怖的言论、嗯、因为就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整个过程或者是像美国的一些法规啊，或者是一些非常我觉得很有人权啊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用一些很偏激的、案例来去讲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理解。
哦，但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全世界目前通过代理孕母的国家大概有30个以上，所以相对少。
对， 对，
因此大家不是很熟悉也正确啦。嗯，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可能没有台湾那么先进的国家，代理孕母的故事常常蛮可怕的。
对，
比如说我有个案是去乌克兰，结果他后来战争差点他来不及耶，他很怕胚胎就毁了，因为在轰炸啊什么的，所以他就冲过去接小孩，而且那边的法规没有很合法，所以听个案讲他是先小孩要先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再用领养的方式，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嗯，所以你会看到说关于代孕的负面新闻，比如说生出来的小孩有缺陷，结果就变人球，或者是说这个孕母虽然知道小孩有缺陷但是还是把他生下来，结果后来也没有人顾，或是说这个孕母被关在一个宿舍里面控制他们要吃什么，这个都有听个案讲过。所以这些负面的新闻你一定是比较早看到，或是比较容易 pop up 出来，因此其实大家对于比较成熟的代理孕母的故事法规，还有真的有进行这些代理孕母等等的国家反而没有那么认识。
嗯嗯，所以我就很想让他们知道其实是有完整法规保障彼此双方的这个像加州它就是非常完整成熟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加州的这些法规然后引以接近，让台湾就是也是照寻这样子的方案走的话，我是觉得
对我们当然是学比较厉害的国家。
对啊，你怎么会去
一直跟烂的比
对，怎么会去那些就真的是没有人权的地方。
嗯，那最近代理孕母议题非常的夯，可能是因为台湾少子化，另外台湾因为通过了同婚嘛，也通过了5年，所以关于比如说自己子宫有缺陷或是本身有内科疾病外科疾病没有办法自己怀孕，以及同志族群他们就会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而且在今年这个选举呢，人工生殖法也变成每一个党派都很积极的讨论而且争取认同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希望呢在这边跟大家破除一些关于代理孕母你可能这样子以为它会造成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请一位真正有当过代理孕母的人来告诉我们呢，他所有的心路历程，还有他怀孕啊以及生产以后还有跟他委托人的这些互动，这个故事真的很长，所以我们要可能要从他人生开始聊。你是怎么嫁到美国的，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其实只是我那时候就刚毕业完大学，然后去完美国暑期打工，然后回来一个礼拜之后我又冲去冲绳自由行一个人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滑 Tinder。
他很特别哦， Lily 他是读戏剧系，
对，
戏剧系毕业，所以你去美国做了什么工作？
去Yellowstone 黄石公园国家公园，然后就是去做打工，他们有一个 for 学生的一个暑期 J1 visa， 可以去3个月至4个月的打工这样子。
嗯，为什么会想要
因为我很喜欢美国，我家人也有在美国，然后我也去过黄石公园小时候，所以我对那个黄石公园就一个不知道一个莫名的憧憬，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对，反正就去了对啊，
嗯，所以从美国回来台湾以后又自己一个人跑去冲绳自助旅行。
对，就不知道机票太便宜了就买了就去了
哦，不好意思，我可能没办法自己一个人旅行我不是那种个性
你要再试
我很容易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一个人看电影那种都可以。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 Tinder 很无聊你在冲绳很无聊就滑 Tinder，
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滑一下滑一下，发现怎么那么多外国人，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边有美军基地我真的不知道，我发现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我不知道，对不起。
OK， 所以你在冲绳你本来只是想滑出一个日本人
就随便啦看看而已啊。
哦哦，
就看看
好，所以你们就约出来了
因对，但中间我有约几个可能吃饭聊天，就这样。然后我老公他这个是刚到，他也是刚到冲绳，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一起去水族馆，因为我也没有旅伴嘛。对，
嗯，但他是从美国哪边被调到冲绳？
他刚进而已，但他本身是乔治亚州来的。
哦，我补充一下 ，Lily 的先生是美国职业军人。
对，退役了。
哦，
对，退役了。
哦，他这样服役几年啊？
七年了吧。六年吧，我忘了。
嗯，最后我们会提，所以是因为他
受伤，对，
最近受伤，所以他就申请他要退役了。
对，他真的没办法做。
哦，所以当时你们就约出去水族馆。
对，
然后因为你在冲绳很短啊，最后怎么会就结婚了？
就玩完一天之后，我隔天就回台湾啦。
嗯，然后才玩一天
就回台湾，
对，就回台湾啦。然后就一直聊天聊天。然后下一个多月我又跑回冲绳，对，很近啊。
所以你们相处那一天就觉得很特别。但是你那天也滑其他人，他知道吗？
我有跟他说，其他人他知道。
所以其他人你就没有继续聊了？
对，就没，很无聊。
OK，
对啊。
所以那一天就让你几乎蛮确定这个人是比较 special 的。
对，就彼此都很适合，而且非常的聊得来。对，嗯，跟我聊得来很重要。
所以你们第二次见面是多久以后啊？
一个多月以后。哎，
欸，哦，
就见面了。
嗯，
对，然后又一起去玩，就我们就他真的请假请了大概五天吧，我们就去玩了五天这样。
哇，很有诚意耶。
对啊，
对，再来呢？
然后就我又回台湾啊，我又继续忙我的，他也过他的。
那个时候你在台湾做什么工作？
哦，我那时候因为刚毕业，我那时候其实是想考空姐，所以就一直
补习。
也没有，就 去面试，有什么面试就去这样。
嗯，
对，然后有自己在读英文干嘛干嘛的。没什么。
那第三次呢？
就结婚了？
没有啦。没有，没那么夸张。反正之后就大概一两个月，顶多三个月就去一趟这样。
他在冲绳住了几年？
他总共待了应该快三年。三年。
哦，
三年多。
你们结婚几年了？
结婚几年了？天啊，好难哦。6年。
哦，okay，
在一起8年了吧。
所以你就在前面两年一直在台湾冲绳之间来回。
差不多，但他也有来过台湾。
哦，
就是主要是远距，前一年多是远距。
所以你有带他回家介绍吗？
有啊有啊。
嗯，
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没有说什么第二次来的时候有请求，就是同意这样。
哇，哦，所以第二次等于是求婚欸。
嗯，但是我们中间有分手一阵。对，但是分手一个多月之后又复合了。
哦，原因是
就他有一些宗教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些外来的诱惑，
冲绳的诱惑，
别的花听的
没有同事。反正他也很年轻，所以就会被身边的一些很年轻人说，你那么年轻为什么要那么快就结婚，
那么快就定下来。
对 对, 對, 對，就有一点被打动。
所以你是怎么抓到那个诱惑？
其实也没有真的抓到他，其实先跟我分手后。
哦，
对，然后就偷偷不小心看到哎，手机有别的女生聊天这样。对，但是是他确定跟我要分手的时候。
那你们怎么复合的？
过了一个多月吧，反正我就完全没跟他联络。反正他突然问我哎，你还好不好，对，过得怎么样，就这样
又继续聊。
对，又开始就是慢慢聊。然后我再过一个多月之后，因为我本来就打算要再回冲绳，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会分手，但我机票已经订了，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玩吧。然后又见面了。
故意打卡对不对？
也没有，他知道我会回去，然后我们就又见面了。
哦，对，
对，
所以他第二次来台湾请求家人的同意，这个你们家人的反应如何？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怕你会嫁太远，因为军人会被调来调去。
对， 但我爸爸的姐姐她其实也是嫁美军，就是那种以前美军还在台湾的时候。
嗯，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习惯了。
嗯，
对。
哦，
有钱。
对对对，因为对他的家人也有这个经验。
对，啊，对，我姑姑也是在美国。对啊。
哦，他现在在美国哪里？
Montana 蒙大拿州跟加州。
哦，
来回这样。
哦，所以他就获得你爸爸的许可。
嗯，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一年多了。
因此你就搬到冲绳去了吗？
对，我们决定说要结婚之后，然后我刚好也很幸运的申请到日本的打工签证。
嗯，
然后我就要搬过去这样。
所以你到冲绳以后是做什么工作？
其实我本来要去潜水店打工学潜水，但然后就发现我已经面试已经要成功，他其实要录取我的当天， 怀孕了。
我跟各位听众补充一下，潜水是一个孕妇不能做的运动。
对
对，不，没有太多孕妇不能做的运动，但潜水是其中一项。
嗯嗯，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你最后是在日本生小孩吗？
对，但是在美军基地里面的医院。
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耶。
就一般医院啊，就很美式的那种美国医院的样子。嗯、对对对。
哦，所以他等于是美国的医生，美国的全英文的环境。
对对，但还是会有一些日本的工作人员，但不是医生，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医生，都是美军的医生。
所以那个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跟台湾比，在美军基地里面生小孩，
其实产检的部分就差很多了。因为台湾就是每次产检都会照超音波啊、嗯、你知道他们是只有照两次，20周一次，然后前面怀孕的时候也一次这样，然后20周之后那一次就没有了、嗯、
通常最后还会再一次确认一下胎位
啦。 对看头，对对对，但就只是看头。
所以你没有照到所谓的高层次超音波吗？
20周那一次。
哦，
对，就是那一次而已。
最后呢是自然产。
对，但其实我一开始的我第一胎其实是大部分都在台湾检查的、
嗯、
对，因为那时候一些签证的东西还没有确定我可以进到基地里面，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嗯，对，因为要办完结婚什么什么的，然后要办到他们的 ID 卡我才可以进去，因为我是台湾身份不能进美军基地。
哦，
对，
哦，所以你等到你正式有身份你才可以正式到美军基地里面的医院做产检。
已经是我30几周的时候了。嗯，对，35还36吧。
所以你自然产后他有把你可以住几天？
就24小时啊。啊，不然呢？
然后就抱着小孩离开了。
对啊，你住就
是，那你回家就自己面对这个宝宝、欸。
对啊，
那、啊、怎么办？
当然啊，没有怎么办就住啊。
这是你
第一个小孩？
对对，几岁的时候生的？
25。
哇，很年轻哎、欸！你先生几岁？
他那时候22。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叫他不要结婚生小孩。
哇，
就是那么年轻的时候。
嗯 ，OK 啦，因为我觉得当时如果我那么年轻就可以生小孩的话，应该也蛮有体力可以带小孩的。
嗯，而且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比较没有经济上的负担或烦恼，就是如果说
军人，
对，如果我要当全职家庭主妇，基本上是 OK 的，不会有太大负担的。
所以他是陆军还是
海军？对，但没上过船。
他该不会还会晕船吧？
没有，刚好两个基地都没有派到船上的。对。
所以他的工作是
IT
平常哦、oh, OK OK 那 OK 啦。对啊，哦、那我只是好奇，我是先问说后来他是怎么受伤。
其实这个反正他就自主训练的时候去撞到一个东西，撞到他的大腿前侧的肌肉，然后后来因为做了各种治疗复健等等等没有完全愈合，然后伤到神经。
嗯，
对，然后就发展成
我有看到他的疼痛。
对，应该是，但是还没有确诊确怎么说
有
带
确对确诊啊，
对对对，
正式的诊断。
对对对对
对，我有看到
路上
Lee最近有 update 先生到已经是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叫做 Johns Hopkins。 我以前有在那边念过书，这爬着出来好可怕。
对，就是终于换到那个地方，就是哦我们比较安心的，毕竟你知道之前的退役军人医院真的
可以这样子吗？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你要约一个诊要等至少3个月以上。
所以你最近有很多在各大医院看诊的经验，各大军医院美国军医院看诊
他有。对、嗯、对，我的部分就代理孕母的部分，让我了解到其他的医疗的体系。
嗯，
对。
所以你在冲绳生了第一个小孩，
对，
之后呢
就在那里育儿，大概过了大概半年多就搬回美国了。
所以第二个小孩是在
美国生的。对。
嗯，结果你们就一起被调回去。
对啊，因为就是家眷都一起回去。
后来你们回去 DC 附近嘛？
对，因为他派到那边去。
后来你就 ready 觉得可以生第二个？
对，蛮快的。我第二个跟第一个差了20个月，所以我第一胎大概一岁左右吧，我就觉得哦，那差不多可以要生第二个。
先生也觉得 OK。
对啊，我们是都准备好了。
而且你们两个那么年轻，随便就可以怀孕吗？
就想说要生赶快生啊。
那你在日本还有美国带小孩有什么感想吗？
哦，当然差很多啊。日本的所有的
很 friendly。
对啊，什么设施
非常友善。
嗯，然后你去美国你就觉得天哪，我现在到什么国家好像比台湾没有，可能是我的地区，
尽力一下，
可能是我的 地区啦。对，
不会啊， 我有带过小孩，因为我之前读书，后来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就带小孩在华盛顿附近玩一下，让他们看一下然后妈妈是在哪里念书的。
嗯，
对，我觉得是不错啊。
对对，一些观光的地方是不错，但如果说真的是生活上的一些地方，可以理解吧。
最不方便的是你觉得育儿很不友善？
其实不会到不友善，我觉得人的部分是很蛮好的，因为每个人对小孩的接受程度都非常高。
嗯，
不管是你知道年轻人，或者是你知道 老人都非常的友善。
嗯，
但确实在设施上面我觉得没有那么友善。
哦，
嗯，
好，我们终于要回到主题了。
哦，对不起，
讲了那么久。生完两个小孩之后呢，大概过多久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做代理孕母这件事？因为对莉莉来说啊，她要做代理孕母，我看过她的粉专在讲她整段故事，她要飞超远的。对，要飞几个小时？
六个小时。
对啊，
对，
而且我看你每次飞还带着小孩。欸，
带小孩最后一次，
最后生产的时候。
对，
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那时候就因为有在美军的军眷的一个脸书社团里面，然后刚好看到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也想要去做，就某个妈妈在问，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美国有代理孕母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研究，研究了发现，哎，那我这一周也是合法的，就是我在马里兰州也是合法的，所以我就开始在可能找机构，因为我自己有两胎都是非常顺利的生产，跟这个怀孕产
完全不痛就
对
了。对，
我没有任何孕吐，
随便呼吸几下就生出来。
差不多。对啊，就整个，
所以你也没有打无痛吧？
我有。哦，其实我第一胎打得非常顺利，所以我就觉得，欸，生小孩没什么，啊，他还要叫我推，push 我才 push， 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宫缩。
push 几次就出来是不是？
我还其实还要等医生，因为医生还没来，他说你先忍着忍着，不要再 push。 我还等了在十几分钟。对，然后第二胎的话是因为实习医生打了无痛但没有成功。
哦，
那个真的是我就是感受到，
是在马里兰的哪一家医院？
也是军医院。哦，但是他是教学医院，就是很那个区域很大的医院这样。对，没办法，我就想说哦，实习医生没关系。
所以你就发现打完无痛以后超痛了，
就什么都感觉到，没有无痛啊，什么痛都有啊。对啊，
你有举手吗？
有啊，我就说我怎么还是那么痛，你不要骗我，我有生过，我不是没打过这样。对，然后他就给我各种药，但真的什么都没有用。
嗯，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实习生？
因为他有说啊。哦，当下他有说你愿不愿意让实习医生打，但主治医生在旁边看这样子。我说可以啊。我不知道会这样。对，
那后来呢？后来呢？主治医师来了吗？
他一直都在。
oh，
对，他是在旁边。
嗯，
就是指导。
他要解决你的疼痛问题？
没有啊，就痛到声啊，那声我是声嘶力竭在那边大叫。真的，我人生没叫过那么惨烈的一次。然后就赶快声，就真的声的是大概五分钟出来这样。对，很恐怖。哦，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愿意不用打无痛的妈妈。
对啊，所以你第二次还好吧？第二次应该有点对生产比较幻灭了。
但我觉得那是就是刚好遇到这件事情。但还是就过了，其实还是过了。就是我又更强大了，因为这个苦痛这个疼痛让我觉得，我好像又更强了这样，还蛮酷的。
我知道因为你是戏剧系出身。所以你可能非常想要体会各种感受。
对， 对，
因为你没有体会过你们才演 比较好演啦。比较好诠释。
对，就会很想要体会各种。 对，
这是 Lily 的个性的特点。
对，有点 M。
没有，其实我也会
跟你蛮像。
对啊，我又想要什么自然产试试看，然后剖腹产我也想试试看。试管婴儿我也想试试看，虽然我后来真的需要。对，
对，
所以后来生第二个小孩，你生活又比较稳定之后，你看到你们社团有人在讨论。
对啊，我就觉得我很适合，就是我也很喜欢怀孕的这段过程。
所以那位军眷他是怎么分享这个资讯？他也是觉得帮人家怀孕很有成就感，
就是问有没有那个有经验的人想要获取一些经验谈这样子。然后看到其实蛮多军眷也有做过代孕母的。对对对，然后就看到想说那
他们主要都是讨论什么？领多少钱吗？
也没有，他就说你代孕你曾经有没有人代孕过，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
对，所以你看到以后就叮， 突然头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欸、
对对啊，
所以你再来就是在网络上跟他们聊天，
我就只有看一下而已，然后我就自己找资讯、嗯、然后自己找那个、嗯、机构，
嗯，
对，附近的机构，
嗯，
只是刚好就卡在我那个绿卡的部分，
嗯，
因为我那时候是拿两年绿卡，然后他们说因为我快过期了，你要等到你拿到更新的十年绿卡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不然怕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嗯，
对，然后因为要更新绿卡你知道等多久，我等了两年以上。
有，我看你最近成功的在那边宣
誓。对，好，就是更新绿卡的时候面试那个顺便面试公民。
嗯，
对，就拖很久。
哦，所以要等到你拿到这个身份、嗯、所以你这中间一两年都在 survey 这些资讯。
对，就只是就等啊。哦，
那你 survey 的过程你有觉得比如说哎，真的很想做有什么优点或者有什么缺点吗？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负面的故事？
负面的还是会有啊。像是人家说小孩如果有问题，对，
哦，你要做流产，
对对对对对，
嗯嗯，
就是
或者引产，
对，就是譬如说是医疗上必须去做引产、嗯、或者是父母后来决定要做引产、嗯、然后这个代理孕母方面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了很久、
嗯、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我必须尊重他们的决定、
嗯、
然后我自己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去做这个决定，
嗯，
所以这个心理建设的部分我自己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做这个心理建设的，
嗯，
对
对啊，我还是稍微科普一下，代理孕母其实只是借房子给人家的胚胎住，
嗯，
所以呢委托人还是一般这个精子跟卵子在体外靠试管婴儿技术在实验室做成胚胎，那这个胚胎我们只是借一个子宫帮忙怀孕、
嗯、
所以基本上这些血源啊传染病啊等等都已经被筛检过了，不管是委托方或是被委托方两三方其实都经过非常详细的检查，
对，
嗯，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做代理孕母的，我们是需要比如说我自己的服务的机构啦，我们是需要当天把这些检体都用快递寄送到美国，而且是很高规格的实验室去做检验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想说哇优点是我自己很 enjoy 怀孕的感觉，然后我也想体验一下帮人家怀孕是什么感觉，还有我真的很会生小孩，缺点就是你在想啊如果遇到说你跟委托方意见不合，比如说他希望这个小孩有问题他希望你做流产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嘛，
嗯，但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会做这个决定，因为毕竟就是可能真的有缺陷之类的、
嗯、
他们必须做这决定，那我觉得这是尊重他们决定，因为毕竟我不是父母、
嗯、
对，
所以你这一两年也有跟因为你小孩太小不太可能跟他们讨论，你有跟先生讨论吗说我想去做这个
工作？有啊有啊，一开始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也觉得对啊可以啊，我觉得他觉得我很适合，
哇，
对，他很支持的、
嗯、那你那时候研究说哎、欸，那我可以从这个过程拿到多少的营养金吗？
我大概有看一下，其实 range 蛮高的，蛮广的，就是我知道的大概3万美金到7万甚至8万美金都有。
嗯，那这个差距是因为
如果是首次的代理孕母、嗯、好像都会比较低、
嗯、
就是有经验第二次以上的代理孕母的话、嗯、可能会比较高，可能5、6、7、8，就是看他自己去开的价钱这样子。
这边题外话，就算我们自己怀孕其实呢这个先生或是另外一方精子也算是一个跟你身体不一样的基因染色体、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会容易去排斥跟我们不一样的基因，但子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器官，子宫当你接收到胚胎以后你会自己启动免疫反应，你会把你的免疫反应抑制下来，所以你可以接受外来物，它这是一个人体很奇妙的过程，就不会去排斥跟你不同基因的东西，所以呢代理孕母通常比如说在美国或是未来啦，如果在台湾的话我们都会希望找有怀孕过的经验的人，因为有怀孕过的经验的人第一他心理跟生理都已经彻底的了解怀孕的过程，包括生产啊产后忧郁或是怀孕的时候本身会有些情绪的改变身体的改变等等的，那你会知道说哇他是不是有过什么并发症，因为假使你有过早产什么第二胎就有可能会在早产，所以对有合法代理孕母来说这些资讯都很重要，她生过几次怀孕过几次然后她生的小孩多大， 几克，还有他是用什么方式生出来的，这些小孩有没有早产，在怀孕当中有没有任何问题，这都是很重要必须要提供给委托人的资讯。
完整，我所有的产检生产资讯他们都知道。
对
对
对，还有包括你生了多大他才知道说。因为我们如果要去怀一个外国人的小孩，对，有可能这个外国人小孩平均他出生的体重是比亚洲人大的。
对
对, 对，你最后是怀亚洲人的小孩。
对
对啊，对啊，这样比较符合一点。
但我自己小孩也蛮大的。
哦对，因为一半是外国人。
对啊，
忘记了，大家他先生很帅哦，我觉得
高啦高啦。
很像电影明星。
还好，谢谢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 Lily， 也请大家follow 他的粉专丽娘的甘苦生活 Lady Mama's Life。 如果呢未来大家有关于他代孕的整个过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希望还有其他的机会再邀请他来。那当然这个议题是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关于代孕母的优点缺点或是他有争议性的部分，未来我们都希望请专家到我们节目继续讨论。也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还有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订阅二条线闺蜜陈廷慧医师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闺蜜听你说，可以继续上我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这些匿名想跟我说的话。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邀请有曾经参与过疗程的名人啊，或是像 Lily 这样子很特殊在台湾人但是到美国做的代理孕母这样子的经验的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下次见。